先翻开路加福音第一章。在讲道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竟然愿意谦卑自己，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我们感谢主，因为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当时候竟然是那么的荒凉，那么的孤单，但是主你却愿意这样子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来到世界。求你帮助我们在一时间的我们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你差派天使天君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报真正的喜讯，好让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这些喜讯有时候或许会令我们震惊的，但是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你的话临到我们的心，好像玛利亚她顺服你的旨意的心怀一样。我们就求你这样的去亲自在这个讲台上面对我们说话。你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每年的圣诞节就跟每一年的年终的总结感觉都是时间都非常近，我们常常都会做好多的总结，而今年的圣诞节似乎也跟第一个圣诞节的光景很相似，因为还有很多的见证，还有很多争局的就是政治啊争局上的一个混乱，有军民冲突，有台风冲击，有欧元区财政的危机，事业、离婚、道德问题，好多好多好多，就好像第一个圣诞节的情况一样。第一个圣诞节同样发生在一个充满藐视、怨气还有混乱的局势里面，犹太人在新罗马政权的管辖之下过着愁云惨雾的生活，希腊的强权统治还有希腊文化的影响令到犹太人非常的反感还有震惊，他们期盼着弥赛亚的来到，他们希望他快点的来到。然而这一个卑微的婴孩，这个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并没有为他们带来想象中的胜利，敌人未败，军队未兴，更不用说什么结战起义，天使他向玛利亚所宣告的似乎也并非是一个完全无忧无虑的喜讯。让我们来看看天使报了一个怎么样的喜讯给玛利亚。大家刚才已经读过这段的经文了，那我想就请姐妹们做旁白，然后那个弟兄们就做天使了。我们先读四节哈，就是旁白会比较多一些，弟兄只有一句啊，从26节到29节，姐妹请。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奉神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的。玛利亚听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
OK， 好，那刚才弟兄有没有读到你错过了天使的那句话是吧？好，那天使就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好，这个是可能每一个女生都很希望听到，所以都抢着要读。在这一天，有一个平凡的女子，她被上帝选上了。天使她突然间出现在玛利亚面前，对她宣告，他说蒙大恩就是神所喜悦的女子啊，我问你的我问你的安，你好，我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她一听 就肯定这应该是一个不太寻常的问安，因为天使太过夸张了，太过高兴卓越了，他更用了两个在原文押韵的字向玛利亚问安，原文问安还有这个蒙大恩，他们都有同一个的音的组成，就是恩典恩惠，表示了一个非常欢喜卓越的，而且是蒙神喜悦，很开心很开心，就好像你走到商场或者说超级市场，当你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大球，然后就分开，然后就有好多的什么那些碎那些花籽啊什么，然后就彩带就飘下来，然后就播放很大声的音乐，当当当，你是我们第100个顾客，然后你中了头奖啊，那种好夸张好夸张的一种的表达，向他的去恭喜。这种问安难免叫平凡的女子玛利亚受宠若惊。圣经是怎么样形容玛利亚当时候的心情跟反应呢？他说他怎么样？很惊慌。这个惊慌比起撒迦利亚他就是天使向撒迦利亚报信的时候的那种惊慌，就是在前文第十二节提到的那种惊慌，原文还再加了一个底，这就是说切切底底的，很切底的惊慌，还有很困惑，比撒迦利亚的惊慌和困惑更加的厉害。为什么玛利亚问，为什么称呼我做蒙大恩的女子呢？为什么要用这么大而且充满活力的那种庆祝来颂赞我呢？为什么神说主与我同在呢？究竟里面有什么玄机？六个月之前，天使向我的姐夫就是撒迦利亚显现，最后撒迦利亚怎么样？他变成了一个哑巴。这个已经成为了那个乡村热门的话题。这一次天使又向我显现了，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呢？玛利亚的心里面确实是没有底，彻底的惊慌，彻底的惊慌。他在反复的思考，哎，究竟神在这一次，上帝要在他身上做什么事？天使很快就回答玛利亚的疑问，他就为他送上答案和安慰。请弟兄们读天使的话，30节到33节。
玛利亚，
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得以为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亚伯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天使说，当然不是好像刚才你们的语气了，他们说不要怕，你在上帝的面前已经蒙恩了，然后你还要未婚生子，生的就是我的儿子，就是主。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玛利亚的话，这个消息会让你感到荣幸还是感到恐惧呢？对，肯定是被吓死了。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被选上，被上天拣选。每一个少女做梦也会被年轻有为的富家公子选上，每个青年人都曾经有过被性贪选上的白日梦，也是叫性贪嘛，性贪就是那种挑，是这样称呼的吗？性贪是不是？
性贪
对，知道是什么吗？ OK， 那初中的时候呢，其实我很胖的，那根本没有想过当什么明星啊，或者说那个模特儿之类的。那到了高中的时候呢，就变瘦了一点，然后呢也感觉自己慢慢变成熟了一点，漂亮一点，再加上青春，还有加上美好的歌声，所以就觉得哎自己还不错，只是觉得自己太矮了，所以就不可能当什么模特儿或者明星。有一天呢，那我在尖沙咀的时候，大家知道尖沙咀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就是地区了，香港了，然后逛街，然后突然间呢， 被一个女士折醒我，然后她就问我，你的肩膀是不是36寸宽呢？我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然后我就听下去，他说哎，我是服装公司的，我们真正需要这类型，就是这种宽度的肩膀的那个模特。我那个时候就很惊慌，我也不知道，很莫名其妙也很困惑，哎，怎么样一回事啊，因为才高中了，不是很大啊，我不知道是发生怎么回事。然后他就带我去一栋大厦，就是高楼大厦里面的其中一栋楼里面去，就是量一只我的尺寸的什么的。然后伊丽就说蛮合适。然后他们有开始跟我解释什么合同啊，或者说条文啊，或者说什么工资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条件，他就说只是呢我们公司对于刚刚出道的模特儿呢就是有一个政策，就是我们不会花钱帮他化妆的，所以你自己要掏荷包，就是掏钱包，要去掏钱去请化妆师。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时候了。然后后来他又在镜子面前，然后让我再转几个圈啊什么的。然后呢后来又说，他补充说，他说好像你的大腿跟你的手臂还是有一点粗，所以可能还是需要去做一点点美容吧。然后他就带我去隔壁有一个就是美容的公司，然后就做了一些试用的疗程什么，然后就是躺在机器里面也是非常的热啊，什么很难受啊什么。然后当然当你起来的时候，他当然也不让你走，然后给你介绍很多的疗程什么。然后还说哎，那可能要做10次20次，然后还要花上20000块这样。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困惑，不过怎么说，无论它是真还是假的，我都觉得其实也是是一件苦差了，所以之后也没有再联系。整个过程给我的感觉是，虽然被选上了，被跳中了，但是还是在做一场噩梦一样。这种的选上究竟是一种福气还是一个祸呢？是福还是祸呢？玛利亚她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出生于平凡的人家，除了她祖宗是大卫的和后裔，还有她是童贞女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好条件呢。所以能够被上帝所选上，应该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不过对于人的眼光来说，这个代孕的工作似乎并不是一个怎么叫人期待的祝福或者是恩典。大家可能都能想象到，当时候未婚生子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极大的丑闻，特别是出生于一个小乡村的拉瑟勒这个穷乡僻壤，一定会引来更大的歧视。那个时候玛利亚并不知道她的未婚夫约瑟会就是做梦的时候会就是天使会向他交代耶稣的出生，所以他可能会很忧虑，在想啊，我应该怎么样告诉约瑟呢？那我应该又怎么样面对我的家人呢？我的孩子他是神的儿子，他会不会是一个怪胎啊？他是神的儿子，那我有资格去管教他吗？我可以打他吗？我一个人又怎么样可以抚养这个孩子？孩子会不会问我的爸爸是谁？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他应该有怎么样去面对其他人的闲言闲语呢？玛利亚他晓得，他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傻瓜，还有最坏的榜样。这种恩典还有上帝的喜悦祝福，谁受得了？毫无疑问，天使的宣告令玛利亚胆战心惊，未婚却有身孕这个棘手的问题，实在是一件难以克服叫人不知所措无法承担的事。而且对于年轻的玛利亚，这个重大的天机一时之间或许也是难以明白。不过我们看到玛利亚并没有因为这样听到这个消息而精神崩溃，或者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放声大哭，他也没有说上帝 Vater 可不可以先让我考虑一下才回答你，他只是反复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天使的话，然后还有问了一个问题。他问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第34节， 他说，对，请姐妹读吧。对，这声音就蛮像了。玛利亚这样问，她是不是怀疑上帝的能力啊？她是不相信有这件事情会发生呢？大家觉得呢？其实他的就是算是姐夫吧，就是撒迦利亚在11-12节的时候也曾经对天使问过类似的问题，最后他是怎样被责备，他信不过上帝，然后就变成哑巴。当时天使同样的向撒迦利亚显现，还有报喜信说就是他将要老来得子，得了一个儿子。然后撒迦利亚就好像玛利亚一样，在18节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好，请弟兄扮演撒迦利亚第18节，请。
我凭什么能够有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精气自也已经老迈了。
对，结果呢，撒迦利亚变成一个哑巴，因为他向天使求凭据，他质疑上帝的能力。但是玛利亚呢，他没有变成哑巴，他更被称为相信和蒙福的女子。由此可见，玛利亚的发问是被接纳的，是被欣赏的。他没有向天使求证据，这个不是他的问这个问题的动机。他只是可能因为年轻嘛，也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同房的经验，然后他想不清楚一个孩子是怎么样生出来的，他想要弄清楚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或许他想要进一步的明白天使口中那个使人惊奇的任务是怎么样会发生。他并不是不相信上帝的能力，所以天使毫不保留的就回答玛利亚他的问题了。请大家读35节。
天使回答说，是必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荣耀必要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天使说，简单来说就是圣灵感孕嘛，四个字很简单，圣灵感孕。天使尝试向玛利亚解释这个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但是他发觉玛利亚的头上却多了更多的问号。是的，神的方法，神的作为，以当时候的医学人的智慧，试问又怎么能够完全理解呢？就算是今天，我们也不可以为圣灵感孕找到任何的一个完全面的理解跟答案。所以加百列他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他换了一个角度，他现在劝玛利亚以信心的踏上。请大家继续读36-37节。
况且你的亲戚一女下国，看你要到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自我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天使就对玛利亚肯定，还有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连不生育的现在都已经有孕6个月了，而且还是你认识的人。加百列为玛利亚提供了一个信心的凭据，他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刻，玛利亚的心中他泛起了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玛利亚她继续反复思想这个天使的话，要给我的孩子起名叫耶稣，耶稣不就是救主的意思吗？他是至高者的儿子，是世人的我们等待的救主弥赛亚。还有一句话在他脑海里面是非常深刻的，挥之不去的，就是天使说主与你同在了，主与你同在，他站在你的旁边。看来天使这个夸张的问候也是有一些功效的。 还有天使最后的提醒，他说你不要怕，要相信，因为父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在这一刻，玛利亚觉得相比要明白孩子是怎样来的这套生物的理论，玛利亚在此刻她明白了一个更重要的神学真理，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虽然她现在还不明白神是如何走进她的肚子里，但是她知道上帝的话语和能力将要在她的身上成就，有一个婴孩将要从他的身体而生，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神的肉身将要被委托他去养育还有去保护。这个是又真实又具体的，一点都不神秘的，而且他要称为以马内利，正如以赛亚所说，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玛利亚她恍然大悟，但难怪天使跟我说主与我同在啊，因为主真的与我同在，他就在我的肚子里啊。此刻他头上的问号就全都换成了亮亮的灯泡，平安还有力量就充满他的心，他的理性跟他的灵性告诉他，对啊，有水少的孩子怎么样来，如何成长才去生孩子的，有水完全明白爱才去爱的，如其我为那些大困难我不知道的事，对那些该做的事情却却步了，害怕不想走下去了，倒不如用信心踏上，因为有神的同在就没有难成的事。现在在这个原本好像不可能的任务里面，玛利亚她看见的不再是重重的障碍、重重的困难、重重的困惑，乃是主真的是与他同在的，有主那份主同在的平安就超越过一切的困难还有困惑。有一个富裕的地主，他请了两位著名的画家各画一幅能够阐明平安意境的油画，然后画家完成了就呈上这两幅精心的杰作给这个地主看，地主要二选一。一位画家就以一个远山之中很寂静又异的湖水为景，一片的宁静的优美的湖景，就很感动那个就是地主的心，觉得哇好平静哦。第二个画家他的作品就完全不一样，他画的是雷霆万军的瀑布口，还有一个弯折的树，因为水花是浅的，然后树枝都湿透了，但是在树枝上面有一个跪立着的一个鸟窝，一只知更鸟安详的睡在妈妈的翅膀下。然后地主毫不犹豫的就选了第二幅图画，觉得这幅图画才是真正平安的意境的代表。没有烦恼，没有挑战，不等于平安。相反，在许许多多的危难障碍里面，有主的同在而继续前行，继续相信，这个才是真正有真平安在心里。所以最后玛利亚她愿意回应的说，第38节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不知道大家信了主那么久，听到道成肉身、圣灵感应这些的道理，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上帝要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为难耶稣，来使玛利亚难过呢？他不可以做得直接简单一点吗？他不可以单独都成就他的工作吗？上帝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 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只是玛利亚跟天使那一段对话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虽然凡事都能，但是上帝却是很希望人可以借着信心更顺服参与他的工作。纵使加了人的部分会把事情弄得比较复杂或弄得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是他倒不希望在背着人的背后做一些什么，然后人完全不知道在发生什么状况，又或者人没有机会去参与他的工作。玛利亚她借着谦卑顺服成为了救主的母亲，主耶稣也借着谦卑顺服道成肉身，完成了他在世上的使命，使人类都得救。正正因为人的参与，我们有许多的故事可以听，我们有许多好像我们一样的榜样，一样的人可以学习，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计划和心意跟工作。玛利亚有什么榜样值得我们学习的呢？最出名的就是他刚才的对话里面看到，就是他的顺服，对吧？就是这个是他常常都会，就是他顺服神的心意，愿意顺服神。不过有人质疑玛利亚的顺服其实只是出于他别无选择，别无选择。因为天使他来到他的面前问他，并不是在问他是否愿意做耶稣的母亲，他是来宣布你将要怀孕生子。天使就去报喜，不是问征求他的意见，征求他的同意。因此玛利亚只是积极面对他人生的选择而已啊，他选择以相信代替恐惧，以顺服代替就是悔弃，以信任代替怀疑，以希望代替绝望，以喜悦代替愁苦，这样他才可以走下去啊。对于这个想法，我觉得有他对的地方，也有他不对的地方。天使的确没有咨询玛利亚的同意，他去报信不是为了要问他的意见。英文把这个整个事情啊叫做 annunciation， 那就是说通告，就是借通告，就是演员借通告的那种概念，或说报告报喜，而不是一个 invitation， 一个邀请。神要工作，没有人能够拒绝，能够阻挡。约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是因为这样，就说玛利亚不是迫不得已的顺服，不是真心的顺服，其实对他也会有点不公平。玛利亚给天使的回答并不是说那好吧，而是他把自己称为主的使女，主的使女，这表达出他在至高者面前的完全的谦卑还有降服。作为主的使女，他愿意开放自己去接受上帝要求他做的事，那就是说上帝可以在我的身上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上帝可以在我的身上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这是一个非常深长的尾声，这个代表着背后好多许多许多个人的牺牲，比如说他跟丈夫的感情问题，他的圣誉等等。要跟随神的方法做事的话，也可能会有许多的风险，或者说被世界不认同的地方，但是作为主的使女，她是甘心的跟随。弟兄姐妹，你又是否甘心乐意的相信与跟随主的时间还有主的方法呢？ 你是否想要常常敬意神，希望敬意神，却又不想不断的 不想付代价，不断的逃避上帝给你的拣选，还有你觉得不可能的任务呢？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上帝可以在我的身上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你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一种人，在家总是挑自己喜欢吃的，挑食，挑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喜欢的不做。可能在工作里面，在学习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只做我喜欢的，不做我不喜欢的。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大部分侍奉的岗位我都试过，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能力，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小原则，就是侍奉我从来不挑，不挑侍奉。不挑侍奉不等于不 say no， 不等于不按恩赐侍奉。有恩赐的要多做，没有的呢，如果没有人做我也不去做，只是可能我不一定会就是很长久去做自己这个侍奉岗位而已。因为我要提醒我自己，侍奉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差事，神的拣选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荣幸，不是我们的选择题。同时我也想要锻炼我自己，如果有一天神要我做我自己本身不是很喜欢做的事的话，来成就他的工作的话，那我也乐意去做。所以我从小都不会挑事做，人家叫我做什么我能力范围都做。你知道我以前最不喜欢做什么事奉吗？拿你现在不喜欢的事奉来举个例子，看看是不是重不重。我以前最不喜欢拍传单，因为小时候就是在小康家庭长大，所以就不是很习惯抛头露面的那样就去拍传单。而且在香港拍传单的话跟在这里拍传单的反应很不一样，在大陆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对，都不接，然后就啊就丢在地上了这样，所以都很不喜欢。但是呢，我就会跟自己说，如果有人邀请我的话我一定去做。大家知不知道我现在最不喜欢的侍奉是什么？不是，我现在要带头带传单，就是写教会网页，还有整理网上的响谱。因为这些行政的杂物实在是占用我太多的工作了，还很多要预备啊、教导啊、传道的功夫啊，时间都被耽误。还有常常要做一个应变的特工，就是哪里没有人啊我就补上，哪里没有人啊我就补上这样。虽然这个是应该要这样做，但是常常是这样觉得，也是希望我们的侍奉团队日催成熟的时候呢，就不用常常补岗位啊做替工了。希望有人帮我们做的这些侍奉啊，那就好了。不过我也是这样跟主说，我是主的使女，就愿神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吧。我想这一段的对话，玛利亚的榜样，还有一样东西我们应该能够留意得到学得到的，就是对于主交给我们不可能的任务，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反复的思想，而且要相信神必同在，最后就必然蒙福。这个就是玛利亚对主交给他这个不可能任务的态度。最后他的婚姻问题没有了，解决了，孩子正常的长大，完成他的在地上的救赎工作。他未婚怀孕的事情并没有给他圣域上面的损害，反而现在他是万代都称他为有福。上帝通过他传递了这个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大家觉得做基督徒有没有一些常常神交给我们一些不可能的任务啊？这是很难很难啊，好像很难很困难的一些任务，有没有啊？ 有，比如说有没有想到，比如说传福音，觉得是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啊？蛮难的。圣经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总要专心，就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警戒、劝勉人。啊，这简直是非常大又难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是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而且喜欢自己喜欢的事情，既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就不听。传福音要牺牲我们许多的心思，许多的话语，许多的时间。但是面对这个好像表面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应该对神有信心。因为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要让人家信主，我们的工作只是去传。有时候我们信心会太小，我会觉得哎呀，这种聚会没有人会来，有兴趣的啦，打电话给他他也不会来的啦，派门去探访只会令人讨厌，陌生人是不会听我们跟他传福音的。但是玛利亚的榜样，他激励我们，他说不要怕难，只要信，信得过神要成就他的工作，他必定会除去其他的不可能，只是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时候。所以我想在这些神委派给我们不可能的任务上面，我们应该是不求效果，只求顺服上帝的心意去做，只求做对的事情。我们不是要人信主，我们是只是去传给他听。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艰难的任务，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那么容易可以做得到的，那就是奉献。基督徒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奉献呢？
十一奉献，
大家肯定首先就是留意到这个就是数字啊，十一奉献，当然还有甘心乐意的奉献，还有全人的奉献，各方面的奉献啊。圣经里面说，万军的耶和华说，你们要将那的十分之一传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奉献从来都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用的话，你就永远不会给，但是如果你愿意给的话，你总会觉得自己够用，而且得到很多，很丰富，很富有。信心的功课从来，信心的操练从来都好像一个实验一样，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付出从来都是比我们得到走先一步。神他拥有万有，所以他并不是真正，我们知道他需要的并不是我们的钱，他希望得到我们的爱，我们的注意，我们的信心，他希望我们能信得过他，而且他就会供应。他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有时候我也必须诚实的一点说，我们教会在一个奉献的功课上还是信心不足。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同工他们在点奉献的时候，他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一千，不要把剩余的零钱奉献给上帝，因为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伤心。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把这些钱换走，不是因为它价值太少，乃是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不要就给神的话，神会很伤心的。相反，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奉献我们的爱心跟对神的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因为十一的奉献，甚至过于十一的奉献而自己变得贫穷不够用。因为从玛利亚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他必与我们同在，而且当他要成就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必会除去我们生活上所有的不可能。玛利亚种种的不可，种种的困难，他 都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了。你付出的，上帝肯定会加倍给你。另外一个好像不太可能的事，可能就是我们未来要面对啊，我们要找地方的事情啊。从今年年初年中吧到现在，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心思找地方，很多地点好的教堂都满了，而且有些教堂他们可能对我们不太熟悉，可能就婉拒了。然后我们申请了做那个非牟利的机构登记了，然后呢原来呢，如果我们出去租其他的房子的话呢，可能房东不会那么的愿意租给我们，因为非牟利的机构可能某些费用他不能收。然后最近我们也收到房东就说，哎，我们不再续约了，这个续约我们就是我们要搬家，这个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似乎未来我们要面对的就要要加紧的努力去找，但是呢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像不是很可能的情况。不过我们担心的并不是没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因为我们相信神必会预备，反而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去准备好。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大，对我们更大的挑战。我们能不能够在相对没有那么固定的地方，都或者说改变了聚会的时间，改变了的施工的模式，我们都可以坚持的聚会，有美好的敬拜生活跟团契生活。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心，是不是还是那么的紧密，不再依靠环境，乃是实实在在的去经历在神里面，我们就在一起。面对这个好像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不用怕，我们要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当我们愿意付出这个信心的时候，就好像玛利亚一样，上帝就会把许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因为这个是他的工作。江宁节到现在已经到尽头最后一周了，而圣诞节也将要来到，让我们要来问一问上帝，你今天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在教会里面成就什么不可能的事？就是那些好像超乎我们想象，我们觉得甚至会令我们很惊慌，又或者是觉得好像表面上没有什么很大的福气的事情，或许是信心的奉献，或许是你最喜欢的坏习惯所扑，或者是破坏自己，或者去传福音，或者说为主做见证等等等等。你是否又愿意对上帝说，好，我是主的仆人，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可以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需要有信心的跳跃，玛利亚需要，今天的我们我也需要。或许有时候我们也会好像玛利亚一样，会问一些，哎，究竟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会问一些问题。一位教授他这样说，圣经的教授这样说，在神凡事都能，并不等于上帝会为我们做任何的事和所有事，乃是好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上帝为我们成就他的事的话，他就会将所有其他的事情变为可能。因此如果我们愿意做上帝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的话，那就不存在我们所想到的那些的困难，那些的不可能了，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一个普通女子的信心跟顺服，成就了整个人类救赎的大事。今天神也会在你和我的信心还有顺服上面成就他的大作为。这些不可能的事是什么呢？希望当作大家回家的一个功课，我们一起来寻找上帝给我们的什么的任务，然后附上信心，见证他怎么把这些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玛利亚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以信心去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哪怕那是一件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那也会成为可能。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顺服在你的旨意里，让我们发现原来做神的工要实现你的心意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我们所付上的只是一个顺服谦卑的心，真正工作的乃是你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事情觉得难以解决，我就觉得是好像跟我们很遥远，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真的是好像玛利亚的愿意对你说，我是主的使女，我们愿意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任何你想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帮助我们有这一份顺服的事，顺服的心来迎接你的来到。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